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同心把尊荣赞颂，同心的宣告你的宝座面前。愿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我们的主得到完全的荣耀。主教导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到您面前一同来敬拜，因为您是该得荣耀敬拜的主。感谢主，让我们早上在清晨，在主日的清晨到您面前。主，我们个人都预备好心，把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敬拜献上，现在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互相的相属，我们属于主，主感谢你，你也属于我们。帮助我们众人到你面前的时候，把我们心中的困惑忧患都忘掉，因为我们要专心的敬拜我们这位该受荣耀敬拜的主。主，帮助我们专心的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等候你的面。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诗歌把荣耀 赞颂献给您，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来等候你的面，也等候你的话语。主，感谢您今天你差派你的忠心的侍女断传道在我们当中，要把你的信息释放。求主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当我们需要鼓励的时候，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到鼓励，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得到安慰。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看到您就在我们当中，您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感谢主给我们在夏天在Calgary有这么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有不少的福音外展的活动。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的教会，当我们预备迎接这个礼拜六的教会郊游野餐的时候，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光我们到你面前，也帮助我们借着 这个机会可以把我们呢还没信耶稣还没得到你救恩的亲友都带到你的面前。主，祝福我们，我们恳求主让我们这个礼拜六有很好的一个一天的郊游，彼此的交通，彼此的互动，把荣耀归给您。也愿圣灵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更多的凝聚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敬拜，也同心合一的把福音传扬。感谢主，让我们九月份很快的回复我们小组团契的互相的牧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继续的在今年的下半年看到上帝你不断的继续的施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互相的牧养，也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在你话语上面有得到喂养，得到我们生命的成长。感谢主，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不少的全家的归主，我们一同的有基督化的家庭在你面前来荣耀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有信心把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九月份宣教月的行动，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近处在远处要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把你的十字架高举。主，我们感谢您给我们同心合意的这样来祷告，来仰望，来赞颂，来等候。愿主帮助我们继续此刻专心的仰望，在敬拜里面看到主你就灵格在我们当中，在会堂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继续的恳求主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字，阿们。
今天的正道以前呢，我们来看一段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正道经文呢是在旧约创世纪的第三章，是整个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24节。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或者看大屏幕听我 来为大家朗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裳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 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下面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呢，就是宣道会城西堂的段开宏传道呢，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带来神的话语。段传道今天给我们信息的题目是“罪是近前婚姻家庭的大敌”。我们请段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牧者传道，可能还有神学生在这里讲过道啊。如果你在这地方站过，你大概就知道讲道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昨天晚上，我在醒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梦，就是梦见到这里来讲道，但是非常不幸，我迷路了，又迟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梦是没有逻辑的。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没开车，我还带了一对朋友，这个朋友是我十几年前在多伦多的朋友，他们现在在温哥华牧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他们一起走，走着走突然发现我的时间已经晚了，他们不知道要去看一个什么事情。我看见时间晚了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们两个立刻就丢下，他们对卡城一无所知，应该我就自己往前走，走着走我又不知道路，我就迷路了。我越迷路越时间晚了，我就越着急，在梦中走不走得动，根本走不动。所以我又再回过头来找他们，他们在往前，他们知道路，我就开始又埋怨说，既然你们知道路，为什么你们把我一个人扔下，你就自己往前走。哇，我醒过来以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罪这个东西非常的可怕。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罪啊，罪是我们人性当中最顽梗的基因，它真的是如影随形，魂牵梦绕。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挑战，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创造我们，你其实给了我们世上一切所有的美善，所有的智慧、理智、异性、情感，你也给我们预备一个非常适合我们生存的空间，赐给我们够用的食物，但是我们却仍然悖逆、堕落、犯罪、离弃你。今天罪就好像一个咒诅跟随着我们人类，我们就在这个咒诅之中承受我们悖逆的刑罚跟后果。当罪挑战我们生命各个方面的时候，你的恩典还是够用。今天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在圣经当中依然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就愿今天我们在你当中分享，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分享的信息，有你的恩典厚厚的伏笔。我们感谢你，孩子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谢谢主，孩子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018年，就是去年，我在我自己的教会用创世纪还有以弗所书用了18次的时间，就讲一个系列，就是近前蒙福的婚姻家庭之道，整整讲了18次。那我的第一次呢，其实在讲敬畏是近前婚姻家庭的河床，敬畏是近前婚姻家庭的河床。一个人他只有敬畏上帝的心，才能够遏制我们里面罪性的私欲泛滥，也能够抵挡世俗洪流对我们家庭的冲击。第二讲我就讲到创造是近前婚姻家庭的起头，因为是上帝自己创造了万物跟人之后，他亲自为人设立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约，让他们彼此相伴、相守、相助，来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荣耀上帝。所以如果婚姻是出于造物主上帝，那被造之物就理当遵照他的心意。但是如今人类正好相反，事实正好与此背道而驰。为什么？所以在第三讲的时候，我就在讲罪是近前婚姻家庭的大敌，而且 今天整个世界婚姻败坏的原因，罪是今天整个世界婚姻败坏的原因。我记得我曾经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生产的姊妹，那个姊妹生了一个小儿子，那个婴儿也是非常特别，他才刚生下来就非常的漂亮，干干净净的，特别可爱。所以我们这一群去的人就一看，哇，这么好看的婴儿，我们就起哄，我们说赶紧了，赶紧了，就再生几个。我们说的时候，这姊妹还没怎么说话，这个弟兄不干了，在一旁一直摇头说不行了，不要了，不能再要了。然后姊妹就说，他说传道，你知道吗？那个真疼啊，那真疼啊。他说，如果当初亚当在，如果当初夏娃不犯罪，那该多好啊，我们就不必遭这么大罪了。他说如果当初夏娃不犯罪，那该多好啊，我们就不遭这么大的罪了。假如当初没有，那该多好啊，讲的就是创世纪的三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假如当初。世界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假如当初。所以一些不信主的人会觉得，哦，这个就是你们基督教自己的自我假设嘛，对不对？是你们的那个书上自己说的这一套。但是人可以选择不接受基督信仰，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拒绝生产的痛苦，没有任何人可以拒绝生产的痛苦。而这个痛苦它真真实实的存在，每个人出生的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在圣经当中，上帝对违背了诫命、逾越了界限，也让丈夫违背了诫命、逾越界限的夏娃女人最直接的处罚。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所以古往今来，这个处罚临到了一切信圣经和不信圣经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就由不得人做选择。人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一切，天地万物，阳光、雨水、空气、时令、昼夜、寒暑、五谷、瓜果、牲畜，但是你也要承受悖逆他的刑罚。生产或者是被生产都是一场惨痛，但是最关键的还不只是这种生理上的疼痛，而是那一天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让整个人类，全人类好像都被集体绑架，从此在罪上有份。所以罪败坏了我们生命，还有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我们无处可逃，我们无处可逃。罪更是近前婚姻的大敌，近前婚姻家庭的大敌，破坏婚姻家庭的祸首。所以我们今天讲创世纪的三章，主要不是从解经的这个角度，是从婚姻家庭这个角度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罪，为什么罪能够这么彻底的颠覆世界的关系。因为它首先颠覆了人跟上帝的关系，它也颠覆了人跟自己的关系，它也颠覆了人跟人的关系，它也颠覆了人跟自然的关系。而人际关系最首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最首要的就是夫妻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罪的实质，罪的实质就是它僭越上帝的界限，以我为中心。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就在讲这个，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念过这段经文了。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理解，蛇就是魔鬼。从整本圣经来理解的时候，蛇就是魔鬼。因为这段经文它在描述人类始祖一步一步它落入了魔鬼的试探，最后背离上帝的光景，人类从此被罪辖制，无力自救。三章的一到五节只有短短的五节经文，就在这五节经文当中，魔鬼假意关心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假意关心这个命令，他这个命令这个关心当中潜伏着对上帝美善慷慨的质疑。魔鬼他篡改上帝的命令，歪曲上帝的动机，达到完全否定上帝的命令的目的。所以亚当夏娃在诱导中，他违背了上帝唯一的一个命令。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到了三章的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真的是因为那棵树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吗？ 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而且是随意吃。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大多数人也是中国大陆来的，年纪看上去也跟我差不了太远，对不对？在我们成长的这个年龄，你就知道什么食物可以随意吃是什么含义。我们生长在一个粮票、布票、邮票、糖票的年代，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可以放胆了随意吃？没有一件东西你是可以随意吃的。但是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说，我树上所造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是一种多大的满足。真的是那棵树的果子特别悦人眼目吗？创世纪的二章九节说，上帝使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树木都悦人眼目，果子岂不更是吗？真的是果子，这个果子叫人有智慧就可以令人心动吗？在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上帝从来没有对人隐藏过他的智慧。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告诉我们，上帝以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也就是上帝以自己愿意把他自己的理性、意志、情感甚至智慧分享给人。所以亚当生来就可以承担管理全地的职责，所以他在伊甸园里面胜任有余，没听说谁要教他，他自然就会。创世纪记载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极大的智慧才能够表现的卓越。第一，起名字。上帝把所有的创造给亚当说，哎，你给他们起个名字，他给所有的动物都命了名。你不要以为起名字这件事情很简单哦，你想想你给你儿子女儿起名字的时候翻破字典的那个情景。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同事，我们是在出版社工作的，大家都有点墨水，对不对？都还有点文化。有一次我一个同事起了个名字，他生了一个女儿跑来了，他非常兴奋跑来跟我说，哎，小段你知道吗，我给我女儿起了一个名字。我说叫什么名字？叫常玉琢。玉不琢不成器，意思很好，对不对？我听完以后我就笑他，我说你叫玉琢为什么不叫投胎？那时候很坏啊，我说你可以叫他玉琢，你可以叫他投胎，对不对？哎呦，他一听说不行，那这个名字出去以后我女儿会被笑话，你帮我起一个吧。后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常子怡，这个名字也不太好哈，不是那个张子怡的子怡啊，这是诗经里面之子于归的那个子怡。我只想说的是，其实起名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后呢还给自己选配偶，上帝把所有造的活物都去给他了，说你由着挑，你由你的，那是一场相亲大会哦。上帝要让亚当自己看看这里面他所造的这些其他的活物里面有没有一个可以成他配偶的。亚当有选吗？亚当没选，连那么漂亮的孔雀他都没看上。我常常想让他选了孔雀做配偶会是什么结局，他没选了，他没选了。所以你就知道，你就知道上帝是乐意赐人智慧，而且他把他自己的智慧分赐于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人在创造之初认识他们，认识造他们的上帝，并且在园中与他和睦相处。隐藏在魔鬼话语中对上帝动机的怀疑，和魔鬼自己想要跟上帝一样分辨主权的用心，使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魔鬼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果然吃了以后，创世纪的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但是你如果去对照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他眼睛是明亮了，他明亮了以后他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吗？没有，他们早就赤身露体彼此相见，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两小无猜，纯洁并不羞耻。可是一旦他们违背命令之后，原本两个纯洁无瑕真诚坦露的人变得不再敞开相见。这是他们眼睛明亮以后唯一的结果，这也变成今天很多夫妻真实的状况，两个同一屋檐下的人同床异梦。所以这个罪可以追溯到远古，魔鬼将怀疑上帝的种子撒在人心里，用他想和上帝一样被造物，要与造物主同等诱惑人，使人逾越上帝所设的界限。这棵树，很多人说，哎呀，神为什么要放棵树在那中间，他不放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就这棵树，就这棵树， 是上帝跟人的一个所造的人之间的一个界限，一个秩序的体现，这是造物主跟被造物之间界限跟秩序的体现。所有的都可以，就这颗不行。这唯一的命令是上帝跟人之间的一个约定，人一打破就被约了，人一破这个界限就被约了。所以就表明人就不再听从上帝，要以自己为中心，人类从此就落入自我中心的网络。你们不要以为自我中心是一种自由，自我中心是一个网络。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罪有多严重。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秩序跟界限，他的主权是不可僭越的，他的界限也是不可越过的。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完全不能理解什么叫律法，为什么一定要有律法。有一天我在多伦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开车多伦多有一条很大的道，它来两边都是山道的这种路，一个 local 的路，修得很宽。哎，走到中间突然有一个地方交通灯就坏了。当这个交通灯坏的时候，你发现加拿大人怎么办，他自行启动什么 stop sign 的那个规则，对不对？先停先走先，你看没有？你想如果在中国大陆呢，我可是经历过这种事情，没有这个规则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中心，谁都不能动。这就是逾越界限没有秩序的结果，他不仅可能你走不动，还可能出人命，对不对？还可能受伤害。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界限这个秩序是不可以逾越也不可以打破的。而自我中心的人类今天正在为这个越界受苦，所有的违约所有的越界都是有后果的，都是有后果的。所以罪的后果，它断绝了跟上帝的关系，也造成人跟人之间彼此对立。所以创世纪三章七到二十四节就在讲这件事情。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夏娃违命被约后，怕见上帝躲避他，可以想见他们在这个之前在园中与上帝是面对面亲密相处的情景。上帝亲自把各样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跟前，让他起名叫他相亲，上帝就像他的红娘一样，对不对？不仅供应他一切的所需，还关心他一切的 所要。他们很亲密，而且曾经在园中跟上帝亲密相处的人，现在他躲避他，不敢见他，以至于上帝最终把他赶出伊甸园，断绝了他们回归伊甸的路。今天我们常常说基督教信仰跟其他信仰都不一样，其他的信仰都是人在找神，只有基督信仰是神在找人。为什么？因为回去的路断了，你回不去了，你靠你自己你回不去了，除非他来找你，除非他来找你。所以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和我们中间的一个相似，能知善恶，现在恐怕他伸出手来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去跟踪他，自己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地土，于是把亚当赶驱逐出去，又派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拿着旋转花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去的路。被赶出园子的人与上帝渐行渐远，最后完全背道而驰，从躲避上帝不认上帝，到远离，到最终以上帝为敌。每一个人生下来其实是以上帝为敌的，落入上帝所预定的违背命令的结局，不仅生产痛苦，生存艰难，并且永远与上帝隔绝。就是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从一人亚当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类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人类其实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是人类被约的第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与上帝的关系彻底断绝，并且最终要落入到永远的刑罚当中。你如果没有救恩，你如果没有救恩，你的结局就定了，落在上帝所预备的永远的刑罚当中。第二个后果，人与自己不和，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人不再能接纳自己，再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了， 今天的科技很发达，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准空前的提高。我真的回想起我小的时候过的那个日子，今天真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按理说我们应该心满意足才对，我们那个时候吃口饱饭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是极度的丰盛了，你应该心满意足啊。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时代，人的心理如此的阴霾脆弱，忧郁躁郁各样的心理疾病随处可见。哪个教会没有？哪个教会都有。有人说哎呀教会的人都有问题，我说不是因为教会的人都有问题，是有问题的人都可以去教会，被教会接纳，被教会接纳。而且这些问题现在是从孩子就开始，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孩子？有没有？哪个教会都有，哪个教会都有。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时候，心理疾病还不多见。其实我家是有的，我母亲曾经在文革的时候罹患精神分裂症，所以我知道那是有的，但是其实不多见，对不对？不多见。得这种疾病会让你觉得羞耻的，见不得人的，但是今天已经没有办法隐藏，已经没有办法隐藏，只能求助。这是人跟自己已经不能够相合了，而且人跟人之间也对立，原本亲密相处成为一体的夫妻变成互相埋怨推卸责任的怨偶。当耶和华责备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男人怎么说？你赐给我的让我同居的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很有意思啊，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的。但是你要知道，即使人被约哦，上帝其实没有放弃人，即使人被约，上帝没放弃人。所以他说，谁告诉你的呢？谁告诉你的呢？莫非你吃了吗？莫非你吃了吗？这都是非常委婉的询问。上帝要给人悔改的机会，上帝没有忘记自己创造的秩序，先男后女。所以我在我的教会跟我弟兄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你不要以为上帝的面先对女人说的，哈，他是先男后女。虽然女人被约在先，上帝先呼唤男人悔改，亚当不肯，把责任推给妻子。原配的发妻哦，他是用诗歌咏叹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觉得世上没有任何的爱情诗歌会写的比圣经当中的更美了。你们刚才已经唱了雅歌，对不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多美的情诗啊！一转眼这个人变成什么？同居的女人，同居的女人。我们觉得很好笑，可是现在的婚姻不就是如此吗？你想一想，你追求你太太的时候奋不顾身的样子，她让你为你做什么你都肯做，对不对？可是转眼呢，转眼呢，她不是成了一个同居的女人了，是不得已而同居的女人，而且是。所以现在婚姻的光景当中，你说还有多少丈夫，我们在座的弟兄你有结婚的，你还真看你的太太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么宝贝她？有多少的妻子还能够敬重丈夫？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我们现在都女强人、啊、很厉害，对不对？都在工作嘛。但是你知道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们的妻子敬重老板胜过敬重丈夫，因为老板用钱买你的智慧跟时间，你就因此敬重他。可是你却忘了，上帝却把一个男人放在你的身边，他用一生来陪伴你，你说哪个重要？你说哪个重要？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罪可以使我们，罪可以使我们，它可以实际上是最起码的智慧聪明，还有最常识的判断能力。罪可以使人失去，不只是失去聪明跟智慧，我们失去最基本的常识性的判断能力。耶和华上帝没有放弃夏娃，他也跟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个责备其实是用心良苦的。可是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女人也是一推二五六，蛇让我吃的我就吃了。因此这种犯罪都是别人的原因，成了人的本能。就像我做梦都是我自己迟到了，我埋怨他为什么要去做别的事，我自己迷路了，我还梦里头还说，为什么你们知道路居然不把带子一起走。这就是罪哦，在梦里头都如此，它已经深入到我的潜意识。如果说罪就是潜，梦就是潜意识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罪它已经进到我的潜意识，在我生命的深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家庭婚姻也是一样，犯罪什么都是别人的原因，这人的本能。 出轨是吗？出轨配偶不好吗？我配偶好我就不会出轨，对不对？还有更荒诞的理由，出轨为什么？哦，中年危机了嘛。我们教会有人这样讲哦，哦，他因为中年危机嘛，所以他，我说那种中年危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干，谁敢说自己没有中年危机？谁没有中年？谁没有中年危机？所以你发现任何时候出错，任何时候犯罪，我们本能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找借口。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本能就承担责任，不找借口，反省认罪，很多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很多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创世纪的3:14-21宣告了耶和华对蛇、对女人、对男人的审判，蛇必在所有的活物当中受咒诅，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要大大增加怀胎的苦楚，在痛苦当中生产儿女，她要恋慕丈夫，被丈夫管辖，男人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违背上帝，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原本地是为我们效力的，其实不做什么，生产所出就已经让我们可以随便吃了，但是今天呢，你不做你试试看，对不对？你必须要辛苦劳作，因为为人谋福的土地已经成为人的咒诅跟刑罚，人类生存艰难，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才能有口饭吃。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个罪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所以人类错失了上帝在他们背约之时的拯救，创世纪3已经有救恩的起点，可是人错失，于是上帝严厉的处罚蛇、女人、男人之后，为他所爱的人展开一条漫长的、漫长的拯救的路，这是整本圣经启示的耶稣的救恩，这是一条漫长的拯救的路，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各位可以坐在教会的原因。没有这条路，我们没有资格坐在这里。但悖约的罪已经破坏了上帝设立的界限，打破了上帝立下的秩序，从此人与上帝失去失和，人与自己失去失和，人与人失去失和，人与自然失去失和。自我中心的罪，自我中心的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破坏了人与自己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然的破坏我们的婚姻家庭关系。自我为中心的罪也必然的破坏婚姻家庭的关系，所以罪是近前婚姻的大敌。一旦伊甸园被约违约悖逆而来的，就是离弃上帝以我为中心的罪。可是在今天这个除罪化的世界，已经自我中心已经不被看为罪了，在今天这个除罪化的世界，自我中心已经不被人看为罪了，甚至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所以我们有两个俗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熟不熟悉？很熟悉，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当我去查考这个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是一个被我们中国人最滥用、最错用的一个俗语，最错用的一个俗语。因为这个俗语它出自于佛教，它原本的读法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二生的。什么叫人不为己？为就是修为，就是修为。他说人如果不修炼自己，不修为自己，不遵循这个世上的道德，他就真的天理不容，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结果我们今天都读成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如果不是为自己，你如果不自私，天地都难容。哇，你不觉得这错解好恐怖啊？他把自我中心简直是推到了极致，推到了极致。推到极致的意思是你不自私都不行，对不对？你不为自己，天理都不容，你能不自私吗？你就一定必须要自私，你敢不自私吗？你如果不自私自利，天地都难以容生。这是后人的误解，也可能是故意的篡改，我没有办法去查考。如果你去查考词源学的话，你可能会查得到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词这样的滥用。但我们从我自己，从我知道这个词开始，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就是极度的从自立的角度理解这个词。因此这个说法理所当然的把自我中心说到了极致，把自我中心说到了极致。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西方，我们想想说我们来追求 自由跟民主。可是你来了以后你才发现，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导致的个人主义，还有追求的所谓的极端的自由，发展到今天后现代，将一切绝对的标准全部抹杀。我就是标准，标准就是我，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做我就可以做，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做我就不做，完全以我为标准。所以你会发现它变成最后就变成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我是标准，如果我是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依从我的就可以存在发展，违抗我的我就叫你灭掉。它原本是形容什么，形容专制独裁统治者。可是我们不远万里辛辛苦苦来到这里，我们才发现我们追求的民主跟自由，它已经西方脱离了圣经真理基础，西方脱离了圣经真理基础的民主跟自由，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个人的独裁。它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民主跟自由，而是绝对的自我以独断专行，人人都可能是暴君，人人都可能是暴君。连性别这么黑白分明的事，男有男的性征，女有女的性征，里面的 DNA 还不一样，连这么常识性的事情都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我们这几年在很多反对议案上签字，我想我们教会也一样，有很多签字你会觉得完全不可思议。比方说有一份签议说，所有的提供义工的机构，你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说你赞成性取向的自由，你赞成同性恋，如果你不赞成他就免去你提供义工的这个资格。你知道这一招很狠啊，这招很狠啊，他从孩子下手。西方的人都知道，我们来到北美都知道义工对我们的孩子们多重要，对不对？因为义工是一个人事业的起点，敲门砖，是一个垫脚石，你没有这个义工的机会，你可能失去后面，可能失去很多相应的机会。所以这招很恶毒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呢，你签吗？你说你同意吗？你如果同意，你就完全背逆了上帝的心意，也背逆了上帝创造的心意。可是你不签吗？你不签，你的孩子可能就面临很多难处，很恶毒的。就典型的嘛，这个东西，这个议案，它也可能像蛇一样的偷偷溜进很多的场合，它最后就变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有坚持性取向自由的权利，而我没有反对性取向自由的权利，对不对？你就知道它变得多么恶毒。这其实就是伊甸园的悖逆之罪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可是你说那怎么罪变成婚姻的大敌呢？基本上每一个婚姻家庭出问题都只有两种情形，滥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知道婚姻家庭是为我的，对方是为我的，抚养孩子是为我的，他们终有一天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养老送终，所有东西都是为我的。所以我每次协谈夫妻的关系，或者只协谈单方，一般来找我的都是姊妹，到最后慢慢的太太有改变，丈夫才会说 OK， 既然他有改变我也来见见你吧，才开始慢慢进入到夫妻。所以可是夫妻关系如果不是双方都能够面对的话，很难改变，很难改变。所以每次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还，我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状况，你倾听单方也好，你倾听两方也好，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只要任何一方说，哎，我把我自己放掉一点，我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我把我自己想要真坚持的那个东西舍掉一点，我从对方的角度去看看对方想要什么，只要他能够从对方稍微多想这么一点点，不要以为自己绝对是中心，也不要以为我自己绝对正确，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两败俱伤的绝对状况。或者双方如果一方坚持自我中心，凡事一定要按自己的意思办，就很难逆转。教会的婚姻家庭一样，所以教会的离婚率没有比世界上更低，更高，更低，对不起，教会的离婚率没有比世界上的更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弟兄抱怨姊妹很强势，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不肯顺服；姊妹抱怨弟兄过分，没有舍己。 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你们教会比我们教会属灵一点。我辅导他们，常常听这样的抱怨，双方抱怨，弟兄抱怨姊妹太强势，姊妹抱怨弟兄不舍己。但是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是为他的，既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既不是为丈夫，也不是为妻子，是为他的。或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们不能够像专制者一样大权在握，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别人的生死安危，但是面对对方不顺服我的时候，态度也差不多。所以不做基督徒，他就很容易做到有离婚的自由。其实这就是变相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不顺我吗？不顺我，我就罢掉你丈夫跟妻子的位分，对不对？我就取消你这个位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顺我，我就保留你这个丈夫或者妻子的身份；逆我，我就取消。可是做了基督徒，我们不敢公然离婚了，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是在婚姻里面忍耐哦，忍不叫忍耐。如果真是忍耐的话，有转机，它叫忍受。忍受给谁看？忍受给周围的人看，忍受给周围的人看。所以呢，我们彼此相对的态度跟方式，也真的没把对方当成丈夫，也没把对方当成妻子。其实你也只是在心里头已经变相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已经抹去了他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个位分，抹去了他在我生命当中这个位分。所以有时候我更不要说这个人其实是上帝赐给你的另一半了。所以有时候我听见有些姊妹讲到丈夫对自己的粗暴，我是完全无法相信的，我是完全无法相信的。一个男人，或者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一个弟兄，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丈夫，他就是暴君，他也是懦夫，因为他没有办法对别人施暴，他就只能对他身边这个相对比他弱的人施暴。一个极度自我中心的妻子，他就是泼妇，他就是渔夫，渔妇，他可能不一定满地打滚，他不一定破口大骂，但是他不能，他也不敢对别人无礼，他就只能对丈夫蛮横，他就只能对丈夫蛮横。所以我看过很多这种彼此折磨摧残的这种方式，其实只有彼此自己知道，只有你们彼此自己知道，别人看不见。有时候别人看不见，婚姻关系家庭当中真正的大事其实不多的，很多时候都只为了一丁点的小事，这点小事没有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就可以彼此伤害，力道很深，热暴力冷暴力交替上演，很多家庭是这样。冷暴力最可怕，而且冷暴力无法显明出来，大打出手的那一方往往是被人责备的更多的那一方。可是冷暴力呢，冷暴力加给人心灵的伤害呢，所以这些都是因为自我中心的罪在婚姻中横行。罪，这种自我中心的罪是婚姻的大敌，这个罪在每个家庭都存在，在每个家庭都有，或多或少。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但在基督徒家庭，你当越来越少，你当越来越少。因为这两个都被耶稣基督救活的生命，你当认罪悔改，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你不应该再当靠当自己是主，你自己不是主，自我中心，而是应该以上帝为主啊，以他为中心啊。这些东西，这些话在教会不应该是口号哦。我们很多人把那个口号贴在家里，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那只是一句口号，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一天见上帝的时候，上帝不会问，哎，你家里贴了几句口号，他要问的是，你有真的按照我的心意把它活出来吗？把它活出来吗？两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他们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近。所以婚姻是上帝的心意，它不是满足人的需要，它要达成的是上帝的使命，二人成为一体，见证上帝的爱，管理上帝的创造，保管上帝的产业，荣耀上帝的名。这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的心意。两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你敢忤逆吗？你今天说我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敢忤逆上帝的心意吗？每一次我开始跟一个姊妹或者跟一个 家庭辅导或者是协谈，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信仰你还当真吗？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还是真的吗？你当真我们就继续，你不当真了，因为这样才有出路也才有价值。你真把耶稣当主是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在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当中是真的，我们就继续往下，因为这样才有出路才有价值。如果你已经不当真了，就免谈，大家都不浪费时间，除非他们终于有一天他们又愿意当真的时候我们再来。因为挽回一个没有基督的婚姻家庭，即使再是和美，结局照样不堪。挽回一个没有基督的家庭，婚姻家庭，即使表面上在世界上看起来和美，它的结局也照样不堪。所以今天我想感谢神，你有机会在这里来听到。我想你听完道以后，我盼望你回家，你先问自己，你真的弟兄姊妹，你先问你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信仰我当真吗？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做了多少年，可能刚刚进来，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那我真的当真吗？如果你当真，如果你当真，不要指着对方说你是暴君或者你是泼妇，你先问问自己，把指头转回来对向自己，看着自己，我是不是暴君，我是不是懦夫，我是不是泼妇，我是不是渔夫，或者我有时候是不是，可能我不总是，但是我有时候是，或者可能我现在真的已经不是了，但是我曾经是，我曾经是。不管什么时候是，你就先向神悔改，然后彼此认罪，这样才有出路，才有盼望，才有祝福。而且这样的祝福临到你的长辈，那就是至孝；这样的祝福临到你的晚辈，那就是真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愿你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来显明，并特别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教会，不管哪一间教会，自由的运行，赐给我们顺服真理的心。我们是真的要把你当真，我们有一天才能见到你的面。我们把你当真，我们见到你面的那一天，我们才会欢喜快乐，毫无畏惧。父，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还是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